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4号，公元2006年5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比利时虎城受到官方接待，西藏知名学者达瓦诺布不幸病逝，西藏全国足球队在德国参赛，加拿大邦博吉亚参与兴建西藏铁路遭到各界抗议，国际媒体研究会通过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封锁互联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比利时虎城受到官方的接待，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正在欧洲比利时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二出席了由比利时虎城市长安妮玛丽林子女士为达赖喇嘛举行的官方接待会，以表达对达赖喇嘛第五次访问比利时的热切欢迎。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强白屈桑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昨天星期二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比利时展开访问的第二天，比利时虎城市长安妮玛丽林子女士特别为达赖喇嘛的到访举行了官方性的接待会，之后达赖喇嘛出席了在虎城文化中心举行的以和平战略和共同理解为主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比利时穆斯林教会会长和比利时世俗主义中心主席菲利普等多个组织的领袖。昨天达赖喇嘛还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的邀请，出席了在欧盟委员会举行的世界各教派代表间就基本人权与相互尊重为主题的研讨会。除了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的领袖。与会者对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上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时就有关欧盟的民主、人权和自觉权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赞赏。达赖喇嘛特别强调参访不同宗教圣地促进宗教和谐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生态学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当今世界证实很多问题的根源是严重忽略保持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达赖喇嘛指出，世俗伦理学不受宗教传统的抵制，因此在非宗教人士中促进人类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的讲话受到全体与会者的高度重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代表所有欧盟成员向达赖喇嘛致以了感谢。另据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明天星期四达赖喇嘛将在布鲁塞尔向荣获2006年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最高荣誉真理之光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颁奖，表彰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还将把委权奖颁发给赫尔吉基金会，表彰该基金会创始人乔治热米用其笔名赫尔吉创作的丁丁连环画关于西藏的描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负责人次令强巴说，达赖喇嘛和图图这一对亲密的朋友都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但是他们为真理、谅解和和平解决争端做出的努力却是始终不变的。他们发出的号召是21世纪应该成为对话的世纪而不是冲突的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世界所需要的。另外，达赖喇嘛在布鲁塞尔期间还要向欧盟和比利时官员介绍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最近的谈判进展情况。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锦曾表示，这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因为我们在长达10年的对话失败之后开始有了进展，欧盟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影响这个进程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采取了主动，他向中国人伸出了手，要求达成赴中国的圣地参拜之行。吉桑锦曾强调，我们希望这次达赖喇嘛的欧洲新藏之行能够促成欧盟政治决策者和领导人去鼓励中国同行答复达赖喇嘛的这一对话倡议，并促成藏中领导面对面讨论西藏的未来。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知名学者达瓦诺波不幸在印度病逝，详细情况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为西藏流亡社区的教育和政治以及社会历史学上有着杰出贡献的流亡西藏知名学者、印度贾瓦哈尔内卢大学的教授达瓦诺波于本月28号在新德里一所医院中不幸病逝。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茨仁讲本台表示，西藏知名学者达瓦诺波从上月底开始在家中休养，本月27号病情突然恶化，到新德里德曼医院中接受紧急治疗，但最终抢救无效，于本月28号在德曼医院中不幸病逝，终年58岁。西藏知名学者达瓦诺波曾就读于新德里大学，之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获得了博士学位，98年荣获了西藏青年会年度文学奖，并一直担任印度贾瓦哈尔内卢大学中亚学术中心教授。达瓦诺波曾多次为了西藏的政治、社会等问题上发表过很多文章，他的著作有《西藏上空的红星》《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组成的西藏全国足球队本月25号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启程前往德国参赛。本周二，同德国汉堡楼足球队进行比赛时，以7-0失败。西藏全国足球队领队格桑顿柱向本台介绍说，在参赛时，由于对手的球员身体素质非常强壮，而且各个球技都很高，由于亚洲和欧洲的踢球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西藏球员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最终导致比分率在7-0之间败给对方。格桑顿柱表示，虽然在昨天的比赛失败，但是在比赛场上，各队球员和观众非常的欢迎和支持西藏足球队员们，不断地高呼西藏西藏，并且同队员们相互拥抱，气氛非常的激动。媒体记者也表示，西藏足球队员们与众不同的是，虽然比赛失败，但还是始终保持着优良的道德素质，以孝待人。格桑顿柱表示，当昨天的比赛结束时，部分球员情绪低落，当民众给予强烈的支持时，球员们立刻恢复了情绪，对比赛感到满足。据了解，西藏全国足球队今天星期三同另外一个球队在德国展开激烈的比赛。截至记者发稿前，领队格桑顿柱表示，正在让队员们接受赛前的各项准备，吸取昨天的教训，认真领悟，在今天的比赛上发挥出更好的成绩。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邦博吉亚商业公司参与兴建西藏铁路遭到各界的抗议，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本周二，加拿大邦博吉亚商业公司在当地曼彻尔地区中召开年度会议致辞。加拿大西藏协会的组织下，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会议大厅外，高举各种抗议横额，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加拿大邦博吉亚商业公司支持中国参与西藏铁路的建设，破坏西藏文化。加拿大西藏协会发布的公开声明中指出，加拿大邦博吉亚商业公司违背国际贸易法规定，没有考虑同中国合作建设西藏铁路，对西藏的人权和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危机。因此，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针对邦博吉亚公司的恶劣行为曾多次展开各种抗议活动，呼吁该公司立即退出与中国合作建设西藏铁路的有关计划。声明中指出，加拿大邦博吉亚商业公司同中国合作的这一计划曾遭到了邦博吉亚商业公司的部分理事会成员的反对，因此该组织还要求邦博吉亚商业公司的股东们慎重考虑西藏的人权状况，反对邦博吉亚同中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加拿大邦博吉亚商业公司是第一个直接与中国政府合作参加西藏铁路建设的西方国家之一。各支持西藏团体在加中两国签署有关铁路合约以来，展开了各种抗议活动，并多次向该公司呈交了要求退出与中国合作的请愿信， 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消息，国际传媒组织国际媒体研究会目前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例行年会，会议通过一项有关中国的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在这项针对中国的议案中，与会人士要求中共停止对互联网的审查，释放所有被拘捕的互联网异议人士，并对西方技术公司帮助中共政权控制信息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国际媒体研究会发言人士戴维·戴基说，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大约有1.3亿网民，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对互联网采取了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制度，并同西方的一些公司一起对涉及人权与民主的信息进行监控，并对网上异议人士进行打压。参加这次国际媒体研究会年会的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人士。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
在过去的20年，在西藏的林芝地区，常年专门从事砍伐森林和运输的中国军人和西藏囚犯就达20000多人。在安多阿坝地区，1949年的森林面积是22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达3.4亿立方米。但是到了80年代，森林实际蓄积量只有1.8亿立方米。同样，截至1985年，中国政府在安多甘南自治州砍伐的木材已经高达644万多立方米。如果把这些木材的直径30厘米，每根以3米长连接起来，可以沿赤道绕地球2圈多。在抗河安都地区，由于交通便利地区的森林资源经过几十年的砍伐而已经枯萎，到80年代，砍伐森林的行为已经向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延伸。西藏地势高低起伏落差很大，干燥昼夜温差大，日照使地面温度高等原因，原始森林的生长周期需要70到100年的时间。因为大量砍伐森林的行为使西藏的森林资源面临难以恢复再生的巨大困境。到目前为止，对森林无理性的滥砍滥伐使大面积的土地变成没有绿色植被的沙化地，而水土流失和绿色植被蓄水功能的丧失，使各大河流下游的中国之河床因泥沙淤积而升高，使中国与南亚随时面临着爆发洪水的危险。1998年长江水灾对中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政府知道造成严重损失后才如梦惊醒，于同年8月下令停止西藏东部151所森林砍伐基地，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接着到12月9日，西藏自治区才下令关闭林芝和昌都的森林砍伐场。林芝与昌都地区的森林面积为1.5亿立方米，占西藏自治区木材储蓄量的85%。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